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载誉重返韩国盛况，瑞典各界对神韵演出赞不绝口，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3月21日至2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载誉重返韩国盛况。神韵纽约艺术团自2月底在台南、高雄、台中、台北巡演以来，政要、学者、艺文界、企业、金融界等各界人士纷至沓来，22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3月20日最后一场之际，台湾总统陈水扁特颁赠花篮祝贺，行政院长张俊雄、立法院长王金平、考试院长姚嘉文、国民党秘书长吴敦义、马英九及萧万长、云林县议会议长苏金煌、嘉义大学校长李明仁及多位立法委员均致赠花篮或发函祝贺神韵演出圆满成功。神韵在成功完成了台湾演出之后，载誉重返韩国，3月22日起至24日在韩国大邱市寿城阿特皮亚剧场进行5场演出，吸引各界人士、政商名流、艺术学术界纷纷来观赏，出现一票难求的盛况。庆北大学校长鲁东日观赏了神韵在大邱的第3场演出，他表示，以往常看到有戏剧、歌剧和芭蕾舞表演，但从来没有像神韵这样打动人们心灵的演出。鲁东日说，故事虽然是用中国古典作为背景来讲，但就像以前经常听到的故事一样，令人回味无穷。韩国元老级舞蹈家、知名的名门国立舞蹈团首席编舞金启田女士在观看神韵3月24日晚演出后，惊讶地表示，2个多小时的精彩演出竟不知不觉过去了。她并赞扬整个作品的水准很高，很有意义，把中国传统文化用多种历史素材展现了出来，观众的热烈气氛被精彩的演出激发出来了。海人国乐院院长金妙顺女士则觉得神韵带给她很大的感受，她表示，这是一场极具艺术的演出，万王下世升起的莲让她最为触动。她说，神从天上乘着马车下凡，凤凰飞舞，阳光灿烂的场面，而升起的莲中天使下来把正义的女子带到天上的场面感到很激动。大邱庆北佛教教化联合会会长兼大韩佛教曹溪宗度暗寺住持释元日对演出赞不绝口地表示，所有的作品都太好了，相当感人，舞蹈能够表现出这样的境界，我真的非常惊讶，我感受它能表现出人一生所有的喜怒哀乐，演出非常美，非常庄严，充满了活力，音乐和舞蹈令人陶醉，真的感觉是天女在这里下凡。天主教大学舞蹈系教授金素罗观看神韵演出后高兴地说，可以看到世界一流的演出，真是来对了。金素罗表示，神韵演出是以传统文化为主体，兼具了古典与现代的融合，无论是舞蹈演员的身段、舞台背景的显示、节目戏码的编排，都是一流的。金素罗有感于在现代的混乱社会中要找出如此纯正的演出很不容易，他以感佩的语气说，以传统文化为主体，充分地表现出现代的风貌， 再加上演出的戏码兼具了古典与现代的融合，以及很吸引人的音乐，整体让人很感动。自然染色博物馆金之希馆长曾获东京美术馆富士电视台21世纪亚洲国际现代艺术展之国际奖、1998年联合国国际文教科组织公益奖蓝染类首奖等诸多奖项，对于舞台造型艺术及服装与色彩的感觉敏锐而纤细。金之希说，演出色彩非常自然，就像染布一样，做得非常自然和美丽，也不太强烈，对比也不强烈，也不突出，就是拍得非常自然。舞台着装也非常好，他说演出很好，不只是艺术的部分，包括精神方面，真的很感动。作为研究周易的专家，宋俊勇对神韵展现的意涵感受特别深刻。在接受访问时，他说神韵演出内涵着真理，技巧独特出众，真正地表现出了东方固有的思想。他指出，神韵以这种方式传播真理，呼唤世人觉醒，这绝不是一般的演出。他对于字幕上显现的歌词也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感受歌词正强烈地呼唤着世人的觉醒。宏宇洋行副行长黄明书曾看过神韵在首尔的演出，他表示从一开始坐在这里心灵就很受震动。同行的一位老师也感受到了，现在应该让人们知道，让人们觉醒，文明知识与科学文明并非万能，应该尽早来听一听神的讯息，尽早一天传给每一个人，这是我们的使命。今天看演出的时候，激动的眼泪从心灵深处涌出，止不住地往外流。
瑞典各界对神韵演出赞不绝口。神韵巡回艺术团结束了在欧洲、德、法、英等九国约29场的演出之后，3月20日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各界好评如潮。瑞典著名歌剧演唱家夏洛塔·呼特·兰伯格与丈夫汉斯在20日观看首场演出后，开心地比喻着说：“我陶醉于晚会所展现的中国文化，它展现了一个美妙的王国，非常的吸引人。相对的，我们北欧那时还处在石器时代。”夏洛塔表示，这场晚会非常的好，能够欣赏到历史上的文化的传说，并且就好像是成为了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我很着迷，真的是非常美妙且令人高兴，晚会的结尾非常的棒。克瑞斯特·斯文森先生编排过许多舞蹈节目，他的演出正在电视频道3台和4台上播出。斯文森先生称赞说，演出的节奏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当然我更关注演出中的舞蹈部分，比如我看到舞蹈中运动的舞步以及手的运动和舞步的相互协调，在手的运动过程中有很多的舞步，如何能够保持住舞步的技术真是非常的特别，因为在欧洲类型的舞蹈中，我们一般以8个舞步来计数，而这里的舞蹈的舞步技术可能是20或是20左右，相比之下更先进。斯文森先生不仅看到了神韵所呈现的艺术形式，更体会到艺术升华后所展现的精神内涵。他说，尤其是表演的节目中所揭示的意义，是在让我们每个人去寻求正义，以在世界上寻找正义作为我们的行为方式。欧洲共同体亚太地区问题顾问肯尼斯·林特奎斯特说，这是一场绝妙的演出，制作非常的成功。他说，我喜欢讲述法轮功受迫害情节的升起的莲，和描绘两个年轻人经历的善念结佛缘，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对中国古老文化的自由追求的和现代的解读。3月24日，斯德哥尔摩虽然下着鹅毛大雪，但是场内观众情绪激昂，掌声久久不息，神韵演员四度谢幕。斯德哥尔摩舞蹈学校校长凯瑟琳·泽特伯格观看演出后不断的赞美，节目很吸引人，很新颖，我从来没有真正看过中国舞蹈，这是第一次，非常的吸引人，非常精彩，服装很美，舞蹈演员们跳得很美，动作很纯很美，所表现的也非常的纯，我就感觉到那种真，整个演出非常纯，舞蹈对真也反映得很好，这对一个舞蹈演员来说是很重要的。 作为舞蹈家，凯瑟琳经历过无数场演出。她说，我还觉察到了另外一个特点，观众对每一个节目都非常的投入，坐在观众当中你都会被感染，观众很喜欢这些节目，这在瑞典不是经常看到的。这场演出连观众都变得很特别了，观众很热情，观众的确很热情，连我也都被感动了。王女士曾是中国某高等艺术院校校长，目前是侨居在斯德哥尔摩的独立艺术家。她为神韵所展现出一流的艺术水准与悠久纯正的中华文化所倾倒。王女士表示，神韵演出的色彩让我看着觉得很舒服，好像回想起小时候那种纯净单纯的感受，感觉很好，很亲切。欧洲理事会议员团副主席兼政治部部长、瑞典国会议员约让·林德布罗德先生在3月25日晚的演出后表示，他来到演出现场观看就是表达对神韵的支持，同时也公开谴责中共使馆在欧洲阻挠和干扰神韵的丑恶行径。他表示，我是一个外交家，我谴责中共集权组织对神韵的干扰，我对他们的行为已经见怪不怪，我本人都经历过他们对我参加的活动的干扰。对待他们外交人员的行径，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曝光他们的丑行。林德布罗德先生同时赞赏神韵精湛的演出，他说，演出很精彩，节目很好，除了艺术本身，节目还让全世界观众知道了中国人民还有不同于集权政府的另一种思维方式。专门研究和揭露共产邪恶的非政府组织瑞典共产主义相关史料协会创办人及副总裁安德松·耶尔达尔说，这是一场非常漂亮令人愉快的演出，其中最打动我的是关于法轮功女学员遭到关押的节目《升起的莲》。这个节目让我体会到，当你有一种理想和信仰的时候，就能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四川大法弟子周慧敏去年9月26日晚被成都圣灯派出所、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国保大队等绑架抄家，先被绑架至新津洗脑班，后又被非法转至成都看守所，今年2月5日被转至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3月13日离世。周慧敏曾经先后六次被绑架，三次被关进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在被非法关押的856天中，曾多次遭到各种酷刑折磨。
黑龙江省木兰县大法弟子贾燕于去年12月6日与孟宪宇、隋喜民、罗艳霞到木兰县东兴镇七屯发酒瓶共产党，被当地林业派出所以江树臣为首的恶警绑架，12月14日被劫持到铁力市林业公安局行政拘留所关押迫害。今年3月16日家属被通知贾燕死亡，尸检时从外表看人已经瘦得皮包骨脱了相，颈部有一处伤口，肉外翻，双耳青紫色，牙关紧咬，一只眼睁一只眼闭。
近一段时间，北京地区各单位被要求逐级下达一个所谓的通知，以迎奥运为稳定为由，要求各单位排查所谓的重点人物。按通知，把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与社会上的有违法倾向或干扰正常生活工作的人员，如恐怖分子、精神病人、社会上一些违法犯罪人员等放在一起，妄图混淆视听。在此建议有条件的正义人士收集各单位的通知，作为协党迫害法轮功的罪证，在国际社会和世人面前曝光。
3月5日安徽省蚌埠市中共当局非法抓捕黄安东、王素琴、王素珍、潘玉玲、梁怀远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在蚌埠市第一看守所。据来自公安内部消息，此次行动是由蚌埠市砰山区政法委牵头，有关派出所、公安、包括刑警、国安、610、反邪教支队等参与。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吉林德惠市近日被非法抓捕的几十名法轮功学员，于3月13日和3月19日被送至长春劳教所，但劳教所以体检不合格为由两次拒收，这些法轮功学员仍被无理关押在德惠拘留所。家属要人，德惠市公安局称，我们同意放人，但上面不让放。3月22日下午，被非法关押的德惠市边岗乡法轮功学员贺文、李振玉第三次被警车拉往长春。在这次迫害法轮功学员中，长春国保大队省610浮出水面，请长春法轮功学员在发正念加持同修的同时，锁定长春国保大队和610，铲除这只幕后黑手。
70岁的农家老太太李桂荣家住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五分地镇。这位老太太为人善良淳朴，99年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后一身疾病迅速痊愈，身心受益很大。去年8月25日，老太太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时被绑架，现得知老太太在1月28日被赤峰市翁牛特旗法院非法判刑4年，3月把老太太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迫害。
北京法轮功学员于宙、许娜夫妇在北京的亲属目前失去联系，望知情人提供消息。1月26日，北京法轮功学员音乐人于宙与妻子许娜下班途中被警察以迎接奥运为由拦查绑架，非法关押进看守所后，10天后的2月6日，于宙被迫害致死，许娜被转押在北京看守所。之后北京公安严密封锁消息，不许于宙、许娜夫妇的亲属向外界透露消息，并把双方父母的家都暗中包围起来，不许别人接近。3月中旬，于宙遇难的事实被于宙的朋友们发现了，此事件传到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最近于宙、许娜的亲属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双方亲属的家全都没有人。
3月16日，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第十监区犯人念栽赃法轮功的造假文章，被非法关押在十监区一中队的鸡东县大法弟子谢运欢，为了制止仇恨宣传，告诉他们不要诽谤法轮功，诽谤法轮功是有罪的，善恶有报。3月17日，中队长王泽为此事毒打谢运欢。谢运欢，男，33岁，99年2月留学日本。2000年2月回国为讲法轮功真相上访，2001年3月被北京国安局秘密绑架，后被鸡西市机关区法院非法判刑10年。谢运欢在狱中经历了很多精神上的洗脑和肉体上的折磨，据家里人讲，他已经瘦到了皮包骨头的程度。
近日，某市协党遵照上级协党指示，向各区县布置了迫害法轮功任务，下达了抓捕指标，使这件事不得人心。一些被摊派任务的区县领导对此很反感，一些警察和610人员以及知道此事的老百姓都骂协党无聊，放着正事不干，专干伤天害理的事。一位区领导对大法弟子说，上边又让抓你们法轮功了，我们区不抓。
3月4日晚，河北省任丘市华北石油法轮功学员崔瑞凤、林淑静在贴不干胶真相时，被华北石油冀中公安局渤海分局绑架迫害。因崔瑞凤、林淑静的家属均为公安干警，华北石油冀中公安局一把手王贵军下令他们二人的家属停止工作，专门转化崔瑞凤、林淑静，做不通不准上班，并指使多名警察轮番威逼利诱他们放弃修炼。绑架事件后，恶人重点监控崔瑞凤、林淑静所居住小区的其他法轮功学员，几名保安在小区门口轮流看守。
怎样从国内给海外打电话要求退党？电话是国际长途，而国内老百姓基本上不会打国际长途，关键是国内的多数电话机默认是不能打国际长途的，需到电话局去开通，那么发资料印上这些电话号码岂不是没有实际效果？实际使用 IP 电话可以打国际长途，而且话费便宜。使用 IP 电话、特服号码、国内家庭电话可以不用办理任何手续直接拨打。关于退党电话是国际长途，国内能否拨打的问题测试了一下， 国内一般家庭电话都没有开通拨打国际电话功能，00加国家代码加区号加电话号，国内前面拨一个零，需要到电话公司开通国际长途拨打功能才能打。退档电话是国际长途，国内真要拨打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真相资料上是不是不要简单的只印上电话号码，应该告知拨打方法，简单归纳如下。一、使用 IP 电话卡或200卡，购买一张卡，然后在固定电话上拨打，这个方法最通用，考虑安全可以在公用电话上打，购买时请询问是否可以拨打国际长途，一般都可以。二、如果固定电话本身开通了国际电话功能，可直接拨打，如果未开通，应该去电话公司开通。方法为00加国家代码加地区区号加电话号码，00表示拨打国际长途。三、使用直播 IP 电话，网通北方号码为17909，南方为17969，电信北方为17969，南方为17909，铁通为17991，使用时直接拨打这些号码，加00加国家代码加地区区号加电话号码，不需要 IP 电话卡，也不需要 IP 电话卡绑定。但有个问题，不是所有省份都可以拨打国际长途，有的不能打，有的需要开通才能打。
本周45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73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
世人有明白的一面。前几天我家亲戚发生一件事，使我发现世人平时听我们讲真相，虽然当时没表态，但很可能他明白的一面已经听进去入心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家有个亲戚是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我们平日里向她讲真相，她总是带听不听的，表现出来是满不在乎，根本没听的状态，所以日后见面我也很少再向她讲真相。昨天突然听说老人下轿取菜，上到轿口时一不小心摔到了轿底，吐了口血，当时家里没人，老太太大声喊救命，后经几人努力才将老太太抬了上来。母亲听说此事后马上就去了，看看老人家是否需要去医院，一到那里，老太太就高兴地对母亲说，我是沾了你们的光了，指的是以前给她讲过大法好的真相。她说，我刚掉到下面时，看到自己吐了口血，吓坏了，心想完了，没救了。可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你们告诉我，危险的时候念法轮大法好，所以我心里就不停地想着，念着，结果真的没事儿了。后来发现吐的血是牙上流的，骨头一点也没伤着，是你们师父救了我一条命啊。母亲说，是啊，这么大岁数摔得这么重，要搁一般人早不行了，我们师父不知救了多少人的命，已经多得无法计算了，师父太慈悲了。后来老人还让母亲教他儿媳学大法。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舅舅家的二姐，平时母亲给他讲真相，他也表现出不爱听，可是有一天我再给他讲真相时，他说，我知道大法好，当我难受或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在那一瞬间突然想起念法轮大法好。就是说，我们讲真相遇到挫折时一定不能泄气，不能被表面迷惑，看着对方好像是无所谓，其实他明白的一面很可能已经听闻真相了。因为大法构成所有生命，直至最微观，是一切生命的根本，所以人人都有明白的一面，即使常人这面有时被迷惑，但触及到生命安危时，他们是清醒的。所以我们讲真相时，不能被常人的假象所迷，一定得讲，多讲。
高空作业遇险，弟弟神奇生还。我的弟弟是在一个大型钢铁企业搞厂房金属建筑安装工作的，每天都在十多米至几十米以上的高空安装钢梁。2007年6月的一天上午8点刚过，地下一台25吨起重机吊车同时配合，把17吨重的钢梁吊到作业区。当时吊起的钢梁接近房顶时，就听咔嚓一声巨响，吊起17吨重的吊臂断了。17吨的钢梁加上吊臂折断的巨大弹力，把我弟弟从13米多高的房顶弹起1米多高，随即重重地摔向地面。另一名工人由于吊臂折断碰到了他脚的部位，当时一只脚就被抹掉了，吊在房顶昏死过去。下面的工人吓得面如土色，惊叫起来，立即打120急救中心，把他俩先后送进医院抢救，同时通知家属。弟妹接到通知赶到医院，随后给我打电话。我当时告诉他，快求师傅，弟弟啥事儿没有，你不用担心。经医生检查，弟弟除脸上划了一条口子，肋骨断了2根，而其他五脏均完好无损。另一名工人死亡。事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么高的厂房摔下来，身体伤得这么轻，真神奇。可我的亲人都知道，是法轮功救了我弟弟。我知道弟弟每天高空作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就给了他一个大法护身符，告诉他法轮功真相，让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生命危险时就能保命。弟弟相信大法，事情真应验了。弟弟这个工作单位高空作业几乎1-2年就出现一次高空坠落死亡事故，无一生还，只有弟弟幸免。弟妹见到我满脸泪水地说，姐，我真相信法轮大法了，大法真神奇。她回娘家把大法的神奇告诉了她父母，当即她父母要了大法护身符，退出了邪党。我们全家人万分感谢师父，感谢师父救了我弟弟，救了我们全家。
党文化无神论害了他们。河北省秦皇岛某县某村村民王小石50多岁就得了脑血栓，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才治得能拄着拐杖挪动了，什么农活也干不了。据村里老人讲，他是遭了报应才得了这个下场。文革时他任村干部，那时他才20多岁，年轻力壮。在整村里的四类分子时，中共化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他积极响应恶党的号召。恶党让抄家，他就带头抄家。他还带领红卫兵拉着四类分子游街、批斗、关牛棚、扫大街等。中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成了中共文革时的一根打人的棍子。中共的整人历史是重演的，从99年720以来，又把修炼法轮功的无辜老百姓推到了打击的对立面。中共把建政以来积累的整人残酷手段都用在了打击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身上。就秦皇岛范围，又出现了多少像王小石这样的跟中共保持一致的官员参与了这场迫害，有的已遭恶报。秦皇岛某中日合资企业工会主席周凤彤参与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来他暴死街头。驻秦某部队副参谋长陈愿忠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带着士兵撕毁大法真相标语，后来陈愿忠遭遇车祸身亡，年仅37岁。青门县土门子乡书记董守民多次组织抓捕法轮功学员，今年1月7日，董守民在秦青公路自驾轿车追尾起火烧死，年仅39岁。昌黎县一街小学副校长张兆菊组织学生污蔑攻击大法，搞集体签字毒害学生，自己40岁就得了癌症死亡。阜宁县驻操营派出所所长张守德得了怪病，每天痛苦不堪。海港区建材厂退休职工王俊山被中共雇佣撕毁大法真相标语，后来他遭报瘫痪成了植物人后死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利用中国人整中国人，这就是中共卑鄙的手段。中共还利用流氓手段，把迫害法轮功和个人利益连在一起，逼迫利诱各级官员参与迫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或者为了利益，不惜出卖自己良心的人，最终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 牺牲品，苍天有眼，善恶有报。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弟子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的综合报道。
3月22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伦敦中共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中共当局以奥运为名升级迫害法轮功学员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呼吁英国政府认清中共邪恶本质，支持正义，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对人权的践踏和对法轮功的迫害。
3月21日，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抗议，并拉开强烈抗议中共借奥运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责令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镇压法轮功等横幅，还有各种图片等等。
3月20日，澳大利亚悉尼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谴责中共的无耻暴行，同时呼吁所有的人士认清中共残忍的流氓真面目。发言人约翰·戴勒呼吁澳洲人民和即将于4月出访中国的澳洲总理陆克文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帮助制止。
捷克共和国内务部长于3月19日致信捷克法轮大法协会，声援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暴行。部长并表示，真善忍的传播和信仰对于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尊重和合作产生深远积极意义。3月23日，加拿大多伦多的复活节大游行，法轮功天国乐团得到主办单位及观众的赞扬。游行的总负责人沙伦·雷姆斯登表示，我在互联网上找到他们，他们的服装色彩丰富，演奏非常出色，他们今天的表演也非常的棒，真是一个极好的乐队，希望他们明年再来参加。
3月23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首次携手举行了声援3400万勇士三退的游行和集会活动，浩浩荡荡的队伍从拉惹劳务路一直游行到吉隆坡著名地标独立广场，各种横幅及展板标题揭露了中共的邪恶及中国的三退大潮，格外引人注目。
3月20日傍晚，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集会，抗议中共在奥运前夕以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名义下发密令，大肆搜捕法轮功学员，引发更多死亡案例的暴行。集会后，学员们游行至市中心繁华区，呼吁各界人士关注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3月23日中午，美国北加州退党服务中心在旧金山华人聚集的中国城花园角广场举办了集会游行，庆祝和声援34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集会上，与会者回顾了在过去数十年的历史中中共恶党屠戮无数无辜的事实，同时指出如今中共的屠刀并没有放下，残杀民众的事件仍在继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奥运与被迫害没有必然联系，营救不忘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 大法弟子要正念看设备，最后阶段越要重视发正念，营救同修莫动人心，救度众生需用心，做好做更好。写给至今还没有上明慧网的同修，提醒大陆同修看明慧网文章的两个细节：男女有别。首先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奥运与迫害没有必然联系。奥运与被迫害没有必然联系，只要邪恶的因素一天没有除尽，一旦我们有漏，被他们抓住了把柄，就会以各种理由妄图进行迫害，与奥运在根本上其实没有任何必然的关联。所以避免损失的办法，一个是我们尽量走正路，不给邪恶迫害的理由，另一个办法是重视四个整点发正念，除尽余恶。我们的一丝一念都是大事，因为旧势力系统地安排了今天这套迫害体系的一切，包括我们的一丝一念。有些思维我们都习惯成自然，察觉不到了。比如说，生活在党文化下的人，惯常都以周围的环境来判断自己应该怎么做，或以周围的反应来判断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是否得当。也就是说，对周围的环境相当敏感，尤其是生活在京城里的人，常常凭借着以前的政治运动的经验来判断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当邪恶以奥运为借口发动起对同修的迫害时，有的同修可能就会想，最近迫害很多是因为邪党要召开奥运会了，似乎自己很有经验，能够洞彻这一切。就连一些年轻的同修，不也是有意无意的这样想吗？只是因为迫害发生在奥运临近的时期，只是因为恶警打着奥运的借口。那么反过来讲，如果今天邪党不举办奥运会，当前的这么多迫害就必定不会发生了吗？所以正如很多同修讲的，奥运只是邪党迫害的借口，迫害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们有漏，让邪恶钻了空子。我们是各自宇宙的主宰者，我们只有在思想中以法为师，众生才会有未来。当我们的思想符合法的标准时，我们的一念所产生的一切体现在人间，就会展现大法的美好，从正面弘扬大法。当我们的一念不符合法的标准时，那必定就是旧宇宙变异的表现。周围环境的一切如何发展，如何变化，是由我们来决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逻辑思维上真正地摆脱旧势力的束缚，用我们的正念不给邪恶以奥运为借口。当然，同时我们也应该向内找，迫害面积大，说明是我们整体上的漏洞。很多问题是我们自己都知道的，却一直没有真正的提出来认真切磋过的。当然，各个不同的地区可能存在的问题都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展开一些这样的法理切磋，真正的整体升华。同时，我们也应该从每个人自身做起，拿出王者风范，精进实修，将奥运作为我们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契机，主动地想办法做好三件事。越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越要认真地走好每一步，不能再让师父多为我们操心了。让我们共同主动地归正着我们的不足，体现出大法的无边威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营救不忘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我们县近几年发生过多次同修在讲真相中被邪恶绑架的事。在营救同修中，我们不断总结过去的教训和不足，除了及时上网曝光邪恶，散传单贴标语，面对面讲真相，和家属一起去要人外，比较重视了及时向当地民众揭露和曝光当地邪恶这一环节。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参与迫害的相关部门和恶人恶警材料制作成真相传单，在全县广为散发，效果较为明显。例如有一个公安派出所副所长多次参与绑架大法弟子，我们把他的恶行制作成一张曝光恶警某某的真相传单，在全县广为散发后，其恶行大为收敛。他向人们说，可千万别惹法轮功。又如去年我们把参与绑架大法弟子的国保队长和政法委书记向当地民众曝光后，那个国保队长再也嚣张不起来，那个政法委书记见到被迫害同修的家属还套近乎地说，咱们共同努力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由于广泛讲真相，及时向当地民众揭露和曝光当地邪恶，请律师辩护，有效地抑制了邪恶的迫害。在其他区县的好多同修都被秘密判刑送走的情况下，邪恶非法开庭近四个月了，仍不敢轻易判。当然这也是在提醒我们，还需继续除恶，彻底解体迫害。中国民间有句俗话，打蛇要打七寸，意思是要切中它的要害部位。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就像蛇的七寸一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位。因为邪恶是最怕曝光的，特别是最怕向当地民众曝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是由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操控的，对于另外空间操控其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是不能手软的，就是要打他的七寸，切中要害，将其彻底解体灭尽。我们在清除另外空间操控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的同时，将世间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的恶行在当地民众中曝光出来，让世人都来谴责和唾弃他的恶行，让其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也算击中了他的要害，就可能促使他幡然醒悟，可能会阻止其以后对大法弟子再犯罪，给他留下一线得救的希望。这不等于是对这个生命的慈悲与挽救吗？通过这件事让更多的世人了解了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从而认清了恶党的本质，退出邪党，是不是会使更多的世人得到救度呢？当今世上的一切都是为大法弟子而造就的，包括邪党的暂时存在和当前这种迫害形式的出现，而这些所谓的迫害形式其实都是假象。我们应该悟到师父为什么重新修订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师父评语这篇评注文章，说明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说明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差距也是很大的。目前同修遭中共绑架的事件不断发生，还有那么多被非法劳教判刑的同修还未营救回来，建议同修在营救同修和当前讲真相救度众生过程中，千万别忽视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个重要的环节。如果我们大陆各地都能做到及时向当地民众揭露和曝光当地邪恶，在全国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使邪恶生命与因素无半点容身之地，这种迫害形式不就彻底解体了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要正念看设备。大家都看过古代神话小说或电视剧《封神榜》，他们都有自己的看家宝贝，运用自如，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就能达到什么目的。今天大法弟子也有自己的法器，如我们在正式法中使用的电脑、打印机等电脑设备，我们发送的真相传单、小册子、不干胶粘贴、
真相光盘等，在另外空间看，可能都已成为我们的法器。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同修对自己的法器还没做到正念看待，甚至在同修被邪恶绑架时，还认为这些都是邪恶迫害同修的证据，因而认可了邪恶以此为借口加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大法弟子都应该把自己在正实法中用的物品当成是法力无边的法器，除恶的法宝，而不是当成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我们有些同修为什么怕邪恶呢？这里关键是我们的一念，这一念之差就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如果我们正念不足，有怕心，把这些法器当成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那么邪恶可能就会用这个当借口迫害你，因为你此时的心性就是一个常人，在求迫害，你不相信师父，不相信法，而师父保护的是真修弟子。营救工作中也有这个问题，在我们资料点的同修被绑架时，或我们同修做真相中被绑架时，或在同修家中被邪恶发现资料时，同修们就会认为营救同修有难度，甚至设想会被判刑劳教，因为恶人拿到了证据。而同修被绑架时，邪恶没有拿到什么东西，同修们就会认为比较好营救，因为恶人没有拿到证据。就这一念之差，就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就是在承认邪恶的迫害，邪恶就牢牢地抓住了迫害同修的理由。邪恶就会说，你看他们大法弟子都承认有证据了，我迫害他不错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承认了迫害，你承认了迫害，你再发正念清除邪恶，那功能能起作用吗？为什么有的同修正念很强就能化险为夷呢？而有的同修躲在家里还遭到迫害呢？就是因为这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就是人身之分。师父在讲法中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正法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邪恶还未除尽？师父还在把正法结束的时间一言再言，就是我们大法弟子放不下人心，一直在用人心看待这次宇宙正法，在用人心看待这场迫害，在用人心理解师父讲的法，在用人心衡量自己的修炼状态，在用人心做三件事。如果大法弟子能做到师父怎么讲我们就怎么信，就像我们相信太阳升起天就会亮，太阳落下天就会黑一样自然，没有任何悬念，没有任何疑惑，邪恶早就灭尽了，该救的众生早就都救度了。就是大法弟子总用人的观念对待宇宙正法，总是试着往前走，就像金佛的故事中讲的那样，要先试下才肯信，这怎么行呢？我们真的应该从根本上解决信师信法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是完不成注视正法的使命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营救同修莫动人心。近期本地大法弟子积极营救被迫害同修，但在过程中，有的同修因对被营救同修的修炼状态感到失望，而不再积极参与，甚至对持续发正念为其加持之举持怀疑态度，认为只有被迫害同修个人才是关键。为了更好地配合营救，就这个问题，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及时交流一下。个人认为，看被迫害同修正念足不足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每个同修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解体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坚决地否定迫害，营救同修。对同修的迫害就是对众生的迫害，对整体正法的迫害。每个参与同修看自己在其中应怎样做得更好， 向内找，而不只是在营救，而是我们每个同修的修炼提高和圆融整体的过程。一，由于本地营救同修的项目长期以来基本没有做过，对功、减、法讲真相的力度更为有限，现在刚开始做本来就有难度，被营救同修遭绑架近半年，脱离法时间不算短了，并且公检法人员在邪恶操控下用了各种欺骗的手段，不断地将所谓的案情和多名同修牵扯在一起，甚至欺骗说其他人已供出了你等等鬼话，加上各种威逼利诱和环境的恶劣，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害同修的各种状态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得知同修正念不足，大家更应及时正念加持难中同修，而不是指责和不理解，更不要因此放松营救，换个角色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自己正在难中，最渴望的是什么呢？是指责和埋怨吗？这不是师父要的，我们对同修的失望和指责实际上也是人心呀。二，得知被迫害同修状态，因而失望，无可奈何，或觉得营救意义不大，有的还说同修正念足，当庭就可以释放，在之前对公检法讲真相工作做得很不到位，无整体可言，而现在这种说法是不是有求结果的心，同时也是在承认旧势力呢？旧势力就是要通过安排的所谓考验和磨难毁掉大法弟子和众生，我们连旧势力的本身都不承认，更不承认这个所谓的考验，同修是因救人做最正的事情而被迫害，同修能做到正念十足，在庭上证实法那更好，但同修正念足与不足不能成为是否应该回家的标准，因为师父给弟子们安排的路中没有在黑窝过这个所谓的关，师父不承认正法中不需要这一切。作为大法弟子就必须全盘否定，就应该立即无条件的释放同修回家，不断的精进和更多更好的救度世人，救度众生十万火急，没有那个时间等他在狱中长期脱离法的状态下而正念足起来才回来救人，根本不存在有漏或者正念不足就很难回家来的理。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这过程中不只是受难同修的正念足不足，更体现出我们每一位参与营救同修的念正不正、足不足，对营救同修必成的深信程度，迫害毫无借口。三，在庭的我们每一位同修可以深一步想一想，庭上我们也应该站出来讲真相，同样是救人，为什么只等靠脱离法半年之久的受难同修在庭上证实法？这也是我们没有突破的人心，而默认同修在庭上被非法审判这个过程。四，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一次的损失不只是个人，当地当天几十位同修同时遭难，这明显是整体有漏，整体出现了间隔，需要我们整体配合，彻底解体一切邪恶因素。同修遭难有时是多方面的问题，就是几点大家总结出来的内因之外，还有很多是我们没看见的整体上的问题。不要再去强调和猜测某个人的某个原因，无形中加强这些不好的物质，对同修的迫害就是对整体的迫害，每个同修都有责任，什么说法和理由都不是被迫害的借口，而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正念加持和营救。这个营救过程走得极不容易，只有真正参与这一过程才能体会到，我们要的既是通过这个过程震慑邪恶，讲清真相，救世人，也要同修真正的被营救回家。当然这个过程必须是以讲真相为本的，通过一些方式，里面的同修已传出消息说自己知道该做得更好，甚至里面的同修自己在难中还挂念外面参与营救的同修要注意安全，这足以说明同修心在法上，因为我们首先是大法弟子，是同来世间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就营救同修这个项目，不要被表象干扰，不要想象结果和求结果，持之以恒的正念除恶和加持同修，以及对公检法讲真相，是整体每个同修的修炼过程和考验，真正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做做看，在做的过程中也许就会有奇迹发生，持之以恒，除恶务尽，让我们形成整体做得更好吧。